刚陈长老帮我介绍了一下，这个不能怪他，因为是我给他写的八股文章，所以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做自我介绍。嗯，很简单的跟我自己的过去的背景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但是每次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个会比较亮。这张图上你们谁能够按图索骥，哪一个是我？有人说，哪一个人说的？请拿吃泡面。左边第二个，拿照相机的那个。对不起。头发很长的那个，拿照相机的那个。这张照片已经有36年历史了。这是我大学我们班上的同学在一起的照片。我重新看看这张照片上面的每一个人，心里不生虚息啊。不生虚息的原因是，时间第一个过得很快，第二个是发觉当年我们这一批人其实跟你们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 眼神当中也看到了许多的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那种彩绿少年当中，我们少年不是愁滋味。更重要是那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梦想。当年台大有一个口头禅，你们可能也听说过，来来来来大，去美国。一批的学长学姐们，我们就离开，到了美国来念书。台面上的这些同学们，我现在放眼望去，大概都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了，也绝大部分现在都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做系主任，或是在生物科技公司做高管。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大概已经做到我们可以做到的地方。但我今天想说，如果重新让我自己能够生活再活一次，如果今天我在跟我的年轻的同学们讲，我会跟他们讲什么？我大概不会跟他们再讲说我当年是如何的用功念书，到美国来，我们要好好的求学，我们要做我们心目中当时所有做的这种梦想。相反的，我想把思绪啊拉回到我要出国。1989年来美国，我念完硕士班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我就要快出国了，我就跟到实验室里面跟我的老师去咨询。我说，老师，明天要出国了，有没有什么最后的忠告啊？话鼓励我一下。他想从书架上面就拿下了这本书，叫做《灯塔的故事》。他说，有成啊，回去读一篇，读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啊，特别你看，它的题目叫做《知识的观光客》。然后就回去看了。这里面内容讲什么呢？讲到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正在进行十大建设，台湾积极的想成为亚洲的四小龙，所以把美国的很多的念博士的学者每两年请回到台湾来，开一个叫做国家建设研讨会，简称为国建会。那么在这国建会，这些专家学者就在台上发表他们的这种高言大论，下面的行政院长这些幕僚的官员们就拿着抄笔记，也来建设台湾要怎么去做。那但是在这篇文章当中却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描述，作者冯炳元先生说，他说看见这一群从国外拿回博士学位的人回来，他们上公车不排队，他们吃饭拿一大东西吃不完，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上厕所这个就是弄得非常邋遢。他说看不出来这一批是一群在国外受过高级教育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结论就是他这篇文章的开头，他说充其量他们不过是做了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我读这篇文章？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来每一年送你像你这样的聪明的孩子到美国去，20年了，加上咱们台湾的经济优势，我们的人力物力的各样的资源，为什么台湾没有发展出来一种世界级的研究项目呢？他说充其量这批出去的孩子们，他们也不过是做了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他说你到美国去啊，他说你的台大已经修了很多很多专业领域了，你到美国去不是把中文换成英文， 四年以后回来，你就是一个归国学人了。他说你去，要去问这个国家它为什么强大，这个国家它为什么不断地吸引你们这些年轻人把你们的精华岁月投注在这个国家。他说你要能够把这个观念带回来。他说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知识分子要带新观念回来，知识分子要跟在上位的人说实话。他说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担当。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不要做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我就到美国去做这个知识殿堂的观光客，在这个地方苦读，也没有苦读了四年，但是很冷，真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了，结果一举成名也没天下知。在这种地方，但是在这个大学当中，记得吗，我老师说不要做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我在大学的这个查经班当中，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想待会跟你们分享整个的思想的流程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或许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所经过的这种临界点跟我当时的所经过的挫折的路途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希望我待会再过下面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可以让我慢慢能看见这个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当中最重要的一些障碍，我们必须要跳过的。后来呢，毕业以后就去这个加州萨克生物学研究所，我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做我的博士后。最后的十几年在维吉尼亚大学，在那边做教学跟研究。我的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细胞生物学，还有艾滋病的病毒。那么刚刚陈长老讲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大学，就进到了基督使者协会，在那里做全世界的服事。那么这个头衔叫做总干事，我就每次自嘲，什么叫总干事呢？总干事就是总是要干点事儿，或者总是在干事儿，或者是怎么讲，就是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所看见的是，我们需要重新来跟这个时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我们要有一种更接地气的一个对话。所以我今天回到这个问题啊，如果今天我要重新来跟我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讲话，或者要来重新讲到为什么我不要在知识殿堂里面做观光客，我想了半天说，那如果把我自己拉回到当学大学的情境里面，今天如果我在跟我的大学当年的那个我，到当年大学里面，我们大四叫做老骨头，大四的学长学姐自称叫老骨头，所以这个老骨头呢会跟小骨头说，哎，你大学大一到大二好好修什么课，大三是吧修什么课，这样子，然后准备托福 GRE， 这是一套的攻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长学姐都会传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是，如果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边重复我过去的日子，我告诉你我会有哪些事情我不会去做，或是哪些事情我必须要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决定什么是标杆，更重要的是这个标杆是怎么去决定的。还记得我刚刚讲的，我出国是因为当年台大出国是一个风气，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出国，我只知道出国是一个时尚，我只知道出国是一个大家觉得都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他都适合出国，或是不一定每一个人他都适合拿到高等学位，或者是他都适合做所谓的研究教学的工作，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大的环境的风气里面，我们被灌输，我们被教养，我们被塑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跟价值观。举例来讲，拉回到现在，各位看过这个图吗？这个所有的中国父母，所有士大夫的这个科举制度下的父母们，距离高考还有6500天，这是多少年？你自己算，你自己算一算，17年8个月。这个小 baby 大概才出生4个月，这个父母就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你要一次到位，对不对？清大北大你去不了，你80年也给我到美国来念书。这种方式在我们的传统的教条之下，你也晓得，在北京，这是也是跟其实是跟黄老师学的，去年我们在香港学到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学区房。在北京要买学区房，然后才能住好学区、好学区、好学校。我想了半天，奇怪，这个虎爸虎妈不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发明的。我们历史上的第一位虎妈是谁呢？我说是咱们孟妈妈，对吧？ 但当年孟同学不好好念书，天天打电玩，这个孟妈妈在工厂做女工，天天织布，对不对？可是呢，撑着这个女工，她也得买好学区，好买学区房，换了三次的房子。咱们孟同学天天就跟不良少年在那边混。孟妈妈一气之下，把这个剪刀就一剪，把这个布给剪掉了。还记得《三字经》里面讲的，对不对？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下把孟子给吓坏了，从此以后就好好念功，好好用功读书，要努力向上，对不对？那努力向上呢，今天在国内我们努力向上的结果是这种大的环境里面的高考，你看见成千上万的学子们要经历这样子的考试，考完试以后大学毕业要成千上万的经历这种工作上的挑战跟工作上的这种竞争。有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做父母的，我说我们下一代他要比我们强的话，我们到底为我们孩子提供什么，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什么。还记得张雨生在1997年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你们都会唱对不对？没有，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孩子他未来绝对不是梦。当年我出国的时候，我也认为我的未来不是梦。但是朋友们，我跟你讲，如果你犯了以前我所犯的错误，或者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在犯的错误的话，我必须要很残酷的跟你讲，你的未来可能只是个梦。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的同学们大批量的跟风跑到美国来，你知道现在来多少华人学生吗？给你们一个数据，去年学年度107万的国际学生，华人学生，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三个区域将近来了38万人，38万的国际学生。那么我就做了一个统计表，从1995年到2015年的20年当中，你可以看见，第一个这蓝线的是香港，大概7000多人；台湾在过去25年大概2万人；而中国大陆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们，而且是2008年的时候开始的。2008年的时候，美国出了什么事情啊？金融危机，发生什么事？房价暴跌，然后整个的金融惨兮兮的。包括我们大学，那时候在维吉尼亚大学，当然我们维吉尼亚大学我必须要需要稍微这个宣传一下，但是是全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公立大学，我们校长跑去找州长说，现在经费紧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撑下去了，不能涨学费，现在经济很困难，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收州立学生，我们多收一点外州学生？州长说不可以，因为这是州立大学，所以我们的州立大学的 quota 是规定的，但是你不能收外州学，不能动我们的州立大学学生的名额的话，你可以多收一些国际学生。请问各位，在2008年的时候，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父母他可以花5万块美金一年、6万块美金一年，把他孩子送到美国来念书的？中国的经济急剧起飞了，但是你要看看每一个出来的数字的后面，这些孩子们他们所带来的是多少的父母的期望，以及甚至我在想，当年我在台大的时候，我在一系列没有选择的选择之下，跟着大家进到了这个留学的潮流当中。虽然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也继续完成了所谓我们的学位，可是我回头再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标杆非常重要，而且是谁来决定？通常最好不是被我的父母，或是被我的同学，我的大环境影响。学生学者，学者也是很大的一个转折，一个趋势。香港当然700-800人这样的，台湾也是很少，但是中国大陆在过去15年的时间当中，你也看见国家留学基金委每年或者省政府送了很多很多的访问学者在我们当中。来到北美6个月1年的时间，在这边做研究，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把新观念带回去。但是我希望这批来的学生们，这批来的学者们，他们不是做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只是研究到美国的船坚炮利，因为这种做法充其量它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根的移植，并不可能在中国本土产生一个长治久安能够永续发展的力量。可是不管怎么讲，这么多人已经来到北美， 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图上，这个我们的英文叫做 heat map， 红色呢是代表越红啊，越红表示学生人数越多。你可以看见从东北角来看的话，西雅图，然后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那么中西部有五大湖的地区，有 Purdue， 有 Illinois， 那么我们这个贵宝地在哪里啊？这个 小圈圈看见没有，这个是 RTP 的地方，也是开始崭露头角了，因为 UNC Duke NCSU 现在也出现了大批量的中国学生跟访问学者在这个校园里面，非常好的大学，非常好的研究机构，因为很多的 collaborator 其实在这里过去啊。但上头你看我画了四个红圈圈，用的四个红圈圈我用椭圆形把它圈出来，这个地方呢是虽然是纽约跟新英格兰地区的重要的几个常春藤名校他们的聚集的地方，你看见这边红得发紫有没有？我再把这个图给它放大，各位希望能看见的是这个图上面是不同的州不同的这个方式，这个你可能这个叫做 histogram， 这个红，这个红色，这个柱子越高表示人数越多。那么为了帮助各位认识这条到底大概分项的区域是什么，我用高速公路95号把你标定出来。所以你看见95号这条路上，你看见从华盛顿 DC 开始到 Johns Hopkins， 到了 Delaware， 到我来的地方费城，然后到纽约，你看见纽约其实是两个县，是 NYU Columbia 旁边是长岛，然后一直往上去到 Boston。后来我就把它取得专有名词，我把它称为 Window 95， 因为在 Window 95里面你可以介绍6万名的中国学生或学者。但是还没有完啊，这个外面其实还有这个 Window 95外面还有好多好多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是 Penn State， 这个地方也是两个 Tower， 这是 Carnegie Mellon 跟这个 Pittsburgh， 以前黄老师他的这个发源的这个老巢，然后 Buffalo、Rochester、这个是这个应该是 Ithaca 好像，然后、Cornell Ithaca， 然后这个是、Rochester， 然后 Albany， 所以在东北角的上方你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中国学生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在寻求他们人生的目标，他们在设定他们的标杆，很多时候他们的标杆是什么呢？希望能够留下来在美国工作，能够毕业以后能够在美国做几年的事情，然后回到中国去创业、就业、教学等等等等都有。但现在是这样，这个机会前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去再举一个数字给你们看，这个工作签证 OPT 你们知道吗？叫做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工作签证 H1B。 那么如果是 OPT 的，你是 STEM 的，你可以做1到3年。如果工作签证，你可以看见有85000名的名额，分成硕士班跟学士班，学士65000，硕士20000，硕士可以再抽一次，如果没抽到的话。但是你可以看见今年4月7号的时候，2018年4月7号就额满了，超过19万人申请，但是只有85000个名额。那如果你看我前面统计数据，35%的学生是中国学生的话，那表示在85000里面大概只有2万多人他可能会留下来，那表示什么？表示剩下的学生他们都要回去。我待会再跟你们分享这些要回去的学生们他们如何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的挑战。即便这些人能够留下来的话，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我们在新鲜人，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说我们有生涯规划，我们要去求学，我们要有人际关系，我们有这种市场的适应，如果将来 H1B 可以被抽签，我还转成这个永久居留，最后能够安定下来，这一长串的道路。然后更重要是很多很多事，我能不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上我的这个所谓的 career ladder 呢？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成绩、成就、成果、成功。我问过很多年轻的学生们，你学什么的？学计算机的。为什么学计算机？计算机好找工作。那毕业以后找工作，找工作以后呢赚钱，赚钱呢结婚，结婚呢生小孩，生小孩要干嘛？好好念书。念什么呢？念计算机。我说天哪，我说同学，你的生命里面，你的这就是你的标杆吗？你的生命当中在这种成绩成就成果成功里面，你所学到的，你所想要的是什么？ 最近开始我跟我同学打电话，我通常打电话的第一个字，通常的第一个单字，最近怎么样，他第一个单字一定是一个虚字。这个虚字是什么呢？唉，后面的答案八九不离十，就是说人生嘛，还不就是这个样子，人嘛，还不就是这个样子。我有好几个同学说不干了，他在那个科技公司赚了很多钱了，不干了，他说老子退休了。他说为什么？他说好无聊啊。哎，我们做父母的想一想，我们替我们孩子设立标杆的时候，好学区等于好成绩，好成绩等于好高中，好高中等于好大学，好大学等于好工作，好工作等于好生活，好生活等于好家庭，好家庭以后呢，如果没有信仰，跟我同学一样好无聊哦。我们的标杆如果被定位在这种人生的成功价值上面，我把它称为一个专有名词，我把它称为叫做单向度的人生，一种 one dimensional 的 life。因为你一步都必须要到位，你要环环相扣，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上挂科，你不能够输掉任何一个环节。从此以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就在这种输不起的环节里面，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不只是承受了父母来的压力，他们对他们自己也有许许许许多多不为人知，很难让我们去理解的。所以面对这些孩子们，他们非常的迷惘，他们通常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人生标杆正确吗？我人生的目标正确吗？有一篇文章，我不晓得你们可能最近在微信上会读到，说在国外有20万的学生假装在生活，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谈到了过去一年多在北美校园很多的孩子们，他们自杀、抑郁、忧郁啊，甚至是这种 bipolar 非常多的这种身心灵的疾病。我读完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是我心里面非常纠结而且非常疼痛的一个难过的地方，就是讲到一个女孩子，爸爸妈妈其实不是很有钱，为了供她出来卖掉了一栋房子。那么毕业以后找工作 OPT， 现在 H1B 没有抽中，没有抽中的，现在 H1B 没有抽中，结果怎么样？就是再回去念书，再挂上一个学位，明年再抽，一直抽，抽到你抽到为止。但是要上学要有钱啊，只好打电话回去跟爸妈讲说，能不能够，意思是说能不能够再支持我一下。结果电话里面妈妈说来说，爸爸生病了，爸爸病了，然后现在没有钱看病。这个女孩子心里面非常纠结，她说早知道我当年就不要出来念书了，因为如果爸爸妈妈不是供我出来，这房子没卖掉，现在爸爸妈妈就有钱可以替爸爸治病了。挂完电话之前，这个妈妈又不经意的很关心的，应该是这样问了一句，哎，女儿啊，你 H1B 抽签怎么样了？这句话让她彻底的崩溃，她无颜见江东父老那种感受，她就跳楼自杀了。但遗书上面写下了这句话，她说留下的是美国，回不去的是故乡。我听完以后，我看完以后心里在滴血。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在他们需要一个榜样和典范，他们在需要寻求一个人生目标的时候，他们赤手空拳一个人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向谁去求问，在人生当中谁能给他一个终极的答案，哪一件事情可以对他产生一个生命永恒的影响，以至于成为他安身立命，他可以笃定的走在一条道路上面，他不需要有任何的彷徨，他可以义无反顾的将他全身心灵最好的部分奉献在他所有的那个热情里面。我现在碰到的孩子们，他们都没有。我再讲难听一点，很多时候说穿了，也不过是换个地方打电的玩具而已。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方向，需要有一群能够爱他们、与他们同走同行的人陪伴他们，一群与他们同哀哭同哭泣的人。校园里面到处都是，到处都是这样的孩子们。但不管如何，他们要回去，我刚刚讲过，他们会回到像蒲公英一样，希望他们回到中国，回到国内，回到香港，回到台湾。 在中国过去25年当中已经出国了458万的学生学者出国留学了，已经超过 70% 已经回到中国去了。当然在北上广深这四个最重要的一线城市，现在的新兴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你也看见一批一批的海归回去。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见在这上面跟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当年出来都念基础科学，对不对？念物理化学生物科学的，现在好多的人在念商业管理，很多人在做这种财务，在做法律服务甚至是这种影音艺术方面，表示中国这个国家现在开始需要多元化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们来让这批年轻人能够回去在国家当中来做建设性的工作。所以我做了一个重要统计数据给你们看，过去13年出国人数从蓝线你可以看见是这样子直接上升，去年出来56万人，56万不是到美国来了，到意大利了到欧洲了，到澳大利亚英国，回国人数你也看见在慢慢上升。他们预期呢到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出国人数跟回国人数他们会相等，也就是将来可能出国人数会稍微缓解一些，而在这一边的学成归国的人会一批一批的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地本族附加里面。但是回去之后你也知道，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承受的生活的压力，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对不对？我们在这种非常竞争性高度变迁快速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里面，我们同学们都在问一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我的未来只是个梦吗？如果今天继续跟你们分享，如果今天从一个老骨头的中顾，我回顾我过去念了30年的书，做了20年的事情，我跟你们分享是，如果今天你来了我的实验室，如果今天这本书还在的话，我希望我已经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的书名或者它的文章的内容叫做生命的观光客。我希望你们来到美国不要做一个生命的观光客，你们只有经过而没有经历，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做经过？到此一游能够自拍铺在网上，对不对？什么叫经历？是在这个上，在这个求学过程当中，你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而这个人生经历的转变彻底的挑战翻转了你的世界观，而且让你知道你应该要走你人生的道路，什么是你真正的道路，什么是我们的方向，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指引，而有没有一个可以到达的目标。如果没有的话，我的梦我的幸福只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彼岸。我必须要让我们的年轻的同学们孩子们能够认识到，人生当中并不只是在每一天串场，而且人生呢，没有彩排，只有直播，因为你每一天都在过一个最真实的日子，而在真实的日子里面，你到底留下的是什么样的痕迹呢？这个痕迹取决于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生命。这个道路当中，我们只是做个观光客，到此一游，拍几张照片，还是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真实的脚印，而对后代子孙产生一个实际的影响？这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去思考的。所以 James Turber 他讲过这句话，他说所有的人呢，他必须在他死掉之前学会问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到哪里去，然后为什么？ Where are they running from and what they're running to and why? 这个 why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是一个 million dollar questions。如果你能够知道的话，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标杆？不是你爸妈的标杆，不是你同学的标杆，不是你爷爷奶奶的标杆，是你自己的标杆。如果这个标杆你知道，我要问的问题是，你怎么去决定的？你如何去决定的？成功、成就、成绩、成果，念计算机，好工作，好生活。也就是如果今天换成另外的角度，如果我们来拍电影， 今天是一个生命的导演，今天我们来演我们这一出生命的大戏。你要怎么演？就如果今天我们来做导演，我们来演我们的生命大戏，这条戏你要怎么演？问几个自己几个问题。如果人生当中你是演员的话，谁是导演？谁的剧本？谁的剧情？是求学就业结婚生子呢，还是辍学失业离婚丧子？是喜剧收场呢，还是悲剧收场？那更重要的是，你能够把它演完吗？或者是你能把它演好吗？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呈现，让我们来做一个更深入的思考，看看我们这个标杆到底怎么去设定。我就把我们人生停格，我就画了这十八个格子，我就画了一个功夫，把每一个小人小人的这个阶段，我把它塞进去，放给你们看。这是我们的人生阶段，对吧？从小 baby 一直大到大到，然后求学、读书、赚钱，然后开始老了，拐杖、坐轮椅就躺在这个上面了，对吧？然后后面呢，躺完以后呢，这个床后面是什么东西啊？没人敢讲，像我们中国人都很忌讳的东西，对不对？可是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东西，这个坟墓的后面是什么呢？这个后面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这条图上面有好多个迷思。第一个迷思是什么呢？你一定能够过完，这上面的每一格你都会经历。谁说的？谁说的？有谁敢保证你可以这样做，寿终正寝？搞不好我们英年早逝呢。更重要的是，对我自己来讲，我最深的体会，我念完书了，但是我工作了，我没有赚钱，我就快变这个样子了。一生穷教书匠，没赚到什么钱，我就开始发觉现在发叉苍翅茫茫，齿牙动摇这种感受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东西里面，我刚说过，我们谁能够保证我们的每一格都能够过完？你们有没有想过，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如果意外来了，你们有明天吗？如果有明天，表示没有意外，对不对？我们人生就在这一群的意外和明天当中，我们在做挣扎，我们在探索。因为什么？因为明天没有来以前，日历上的那个字，它永远是个数字 ，It's just a number。你就在今天的时间里面，你才会看见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所以，对这问号后面，你可能有好种不同的答案。你可以说人死如灯灭，你可以说，我也不晓得死以后去哪里，反正今朝就今朝醉吧。你说我可以轮回，我可以再投胎，下辈子再投胎，可以再搞一次，或者说我还有一个永恒的境界。但不管如何，对于这样子四个问题或四个大方面的答案，取决于在什么？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个生命，你如何用你的世界观去解释你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如此才能够决定你这个人生当中，你为什么要如此从这里跑到这里。所以什么是世界观？是一个强而有力不需要辩护的观点，也就是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些论证，它是构建人生的基石，它是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今天不在里面解释什么是世界观，我今天只告诉你说，我们是用世界观在观察这个世界，我们是用世界观在观察，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我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思考之下，你跟着我一起来想，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标杆？这个世界观它如何也帮助我们去决定我们人生的目标？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呢，在逻辑上面，在哲学思考上面，它必须要能够回答下面四个很重要的问题。哪个问题呢？第一个，它必须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本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它为什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第三个是，那么怎么可以改变？第四个，它改变完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每一个世界观这样决定的这种四个层面，它帮助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在问这四个方面的事情。所以我想了半天，什么叫我的世界观呢？我就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的话，世界观其实就是我的隐形眼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隐形眼镜，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戴上这个隐形眼镜，而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转折，要转化。其实很多时候所谓世界观的转换，也就是说 换掉我们的隐形眼镜。比如说我们从亚洲过来，我们带着儒家的思想，我们有儒家思想的隐形眼镜，在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在这个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当中，他们有西方的基督教的文明的色彩，他们戴上他们的隐形眼镜。而在这个世界观的冲突跟交战当中，我们要问我们如何去看我们的世界。所以今天我想邀请各位暂时容许我说，我们今天来换一下我们的隐形眼镜，我们来戴上一个基督教的隐形眼镜，或是戴上一个圣经的世界观的隐形眼镜，我们来问圣经它如何来看这个世界。我希望最后你们能够同意，最后来看见圣经这个世界观它能够完整的解释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世界观它很重要。世界观如果是个镜片，它必须具有很多个条件。第一个，这个镜片它不能破碎，如果是一个破碎的镜片，你看到的是一个破碎的世界。第二个，这个镜片不能模糊，如果是一个模糊的镜片，你看到的是一个朦胧不清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镜片是扭曲的，你会看见一个扭曲的世界，你发觉这个人心，这个世界上好像大家都欠我的那种被扭曲的这个世界观。所以圣经里面世界观是怎么去分享的？我想想了半天，我想就这样子简单的跟你们分享。基督教的信仰是一出戏，导演是上帝，主角是基督，演员是你我，剧本是圣经。就是圣经的世界观里面一个最直接的描述，也是我今天晚上想跟你们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如何用上帝的世界观来看我们人生的坐标，我们人生的标杆。所以圣经当中它的剧本是什么样子？什么是我们圣经的剧本？我把它分成四个大的区块，一个叫做创造，一个叫做堕落，一个叫做救赎，第四个叫做成全。这是在整个圣经故事里面它描述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史，或者我们整个人类在跟上帝之间所产生这个对应的剧本里面，一个创造的剧情，堕落的情节，救赎，它这种峰回路转，然后最后成全，一种喜剧，或者是一种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着圆满快乐的生活的那种结局方式。所以我今天想用这个方式来跟你们很简单分享，在圣经的故事大纲当中，上帝世界观所给我们的一些指引。第一个，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观就直接跟我们进化论的世界观就是马上形成一个冲突。因为在创造的世界观里面，上帝说我们这群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而在创造里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工作。他让人也开始来工作。因为上帝的形象这个字眼意思是我们成为上帝的使者，我们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我们等于是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钦差大臣。所以他让我们来治理，来管理，来创造，与他一起创造整个的宇宙环境。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英文里面讲 creativity 创造力，什么叫创造力？其实创造力就是上帝的 creator 这个创造者，他赋予我们这种思想，所以我们可以开发，我们可以做好多好多新的东西是在当时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所没有的。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个自由度，所以这位上帝他让我们创造的时候，他不只让我们这样去创造，他更重要，他建立一个关系。什么关系？人际关系，跟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不单是建立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建用夫和妻的概念，让我们人开始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这个关系形成以后，人与环境的工作，我们的环境也形成了另外一个生态的关系。所以上帝在这个创造的世界里面，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治理管理的代言人，我们可以说成为他们的独家，上帝的独家经销商，我们在这里来治理，给我们充分的授权。而在这个授权里面，我们看见这位工作的上帝他所创造出来的奇妙。在这个所创造的上，在这个创造的世界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创造者他的智慧，以及他创造者智慧后面他所带来的他的美以及他的善。所以为了解释概念，我想用下一个方式来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我觉得创造这个动作，或者是上帝所对的创造，它里面所蕴含的无限的 仁慈以及巨大的他的丰盛的恩典在里面。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我们在圣经查圣经的时候，很有名的一段话叫做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的创造的后面看见这个创造的智慧，所以我们这群学科学的人，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们可以从上帝所创造他发明的定律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定律它背后的美与它的精致，或者是它的巧妙。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园艺，你知道什么叫园艺吗？就拈花惹草的。那时候我们大学我们要每个人都要学种这个东西，这个叫做矮牵牛，这是我最喜欢，不能讲最喜欢，就是不得不去学的一个植物，矮牵牛，我们要种矮牵牛。那么为什么要讲矮牵牛呢？应该回到我在维吉尼亚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做艾滋病的研究，所以我们在 PubMed 上面查资料，那我打了好几个 keywords， 那通常这种 keyword 打出来都是 HIV 或者是其他的 cell biology 的 paper， 就在那一次的文献里面跑出来一篇文章是叫 Petunia。 哎，你不要很奇怪，学病毒的人在做病毒研究的人怎么会跑出一篇植物的文章，对不对？那因为我过去植物的背景，眼睛一亮，我说好，那我就去看一看他在讲什么。一看完以后不得了，我说天哪，这是2001年日本人他们在 Nature 发表一篇文章，就一页，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致。他们在研究什么？他就在研究矮牵牛的花色，这个花色它是怎么去有紫，你看见这个上面有紫色，有这个大这个粉红色，有深紫色，这个颜色对不对？这个想了半天呢，因为很久没有教书了，虽然手痒了，重新回到这个教科书里面把花青素抓出来给你们看一看。这是花青素的这个 structure， 你们不要管这三只乌龟很多的 side chain， pH 5.5 跟 pH 5，你看见碱性跟酸性的条件里面氢离子加上去的话它就变得比较粉红色一点，如果是在偏碱性的条件里面，这个 side chain 没有被 protonation， 所以就变成这个紫色。所以花青素它的这个颜色的调配控制的转换是因着它的酸碱值。所以你看从这个 cabbage 它的颜色里面看，从 pH 酸性2一直到 pH 11，你看一眼从红橙黄绿蓝靛紫像一个七彩，不同的酸碱值可以决定它不同的颜色，明白吗？所以看见红色，看见紫色，看见蓝色，它的颜色是因为花青素它里面的酸碱值不一样。但问题是这个酸碱值是怎么去控制的呢？就是这篇 Nature paper 它要提供的。但是你要先了解它怎么被控制之前，我现在介绍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还记得花青素这个 structure 放在旁边，这、就是这个一个叶子的对不起，一个植物细胞的构造。当中啊，给你看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叫做 vacuole。这个是因为你们看不见，就看见，所以我用蓝圈圈把它画出来，翻成中文叫做液泡。那么这个液泡里面装的是什么呢？装的是花青素。那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氢离子在哪里？这个氢离子在液泡的外面。那么氢离子要怎么进到花青素里面去呢？它不是一个气球啊，它也不是一个什么一个纸杯。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精密的构造，像一个 pump 一样。所以把这个液泡它上面的 pump 用卡通图把它放出来。当时我所研究的其中一个 pump 叫做 VATPase， 这样一个棒棒糖，有没有？但这个棒棒糖的结构其实是非常的复杂，我们用这个卡通来报告来跟你们分享的话，就是这个膜就 V0， 这是一个膜，上面看这三个这个 alpha beta 这个 subunit，然后现在膜里面靠的 ATP 是一个能量的单位，它每次 ATP 进来一次，把 proton 打进来之后，这个 proton 这个 pump 就转一次，转一次，转一次。所以这个转的速度越快，这个氢离子进来的就越酸，所以颜色就变成越红。如果转的慢一点，它就变紫；如果不转，它可能就变白色，不一定。所以这个 Nature paper 里面所发的文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植物界里面也有像 HIV 一样会 jumping 不同的 transposon， 它那时候跳进去的 transposon 那个东西呢刚好就插在这个 pump 它的基因上面，所以造成了这个 pump 不 work， 或者造成这个 pump 变得非常 work， 所以用来调节整个酸碱值的强度的进出扩散。我用再把它倒过来给你看，内部跟外部，你看见这个氢离子黄色的圆圈圈进到 vacuum 里面所产生的这个梯度是一个主动运输，所以需要 ATP， 但是这样子就可以调节整个花瓣上面的花的颜色。刚刚我所看你们花的颜色里面是一大片，是整片黄、整片蓝、整片红、整片紫。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见是什么？你看见在我这边是红色跟白色的，对不对？这个是蓝色，中间是白白的。最搞笑的是这个紫色这边一条一条的。我最喜欢的是这个东西，我就把它称为 speckle， 有没有？白点蓝点，白点蓝点。这上面是成千上亿万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有一个液泡，每一个液泡里面它的 pump 转动的速度不一样，而转动的速度不一样的结果产生不同的颜色。朋友们，为了我们人的眼睛看见这样的花，你讲一句哇好漂亮，你知道这句好漂亮的后面上帝花了多大的功夫来设计一个这么精巧的 pump 来告诉我们，哇这个花好漂亮。所以那时候我 在重新，那刚好就是下个礼拜回去查经的时候，我刚好就在带这段经文，我看完后我就快从座位上掉下来了。因为那时候主耶稣说，你何必为衣裳忧虑呢？野地的花，天空的鸟，非常熟悉，对不对？看后面这句话，他说，我告诉你啊，当所罗门王极于荣华的时候，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小心的人呢、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他就丢在火里炉里面，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给他这样子的 decoration， as if 上帝在 show off 他的 intelligence。他来告诉我们，在一个稀松平常的颜色的后面，上帝用一个精心巧妙的结构来向我们人类来展示，今天这个万紫千红的世界后面有许许许许多多上帝匠心独具的杰作。这是上帝的创造观里面给我最大的冲击。那在这个创造里面还有很多要跟你们分享，时间的关系我只用最后一个概念 来结束这个创造的概念。希伯来人对这样的一个创造，他们给他取了一个单字叫做 Shalom。 Shalom 这个字怎么翻译呢？把它翻成平安。什么叫做平安呢？一种关系上的和谐，中间是交易完，没有任何债务，充分的满足，非常的欢愉丰富，非常的完整完美，在当中只有福祉，只有安宁，只有平静，只有昌盛，只有恩典，一无所缺，一无所虑，你所做的事尽都亨通。这种总体的观念，希伯来人说这叫 Shalom。 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这种情境当中的时候，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你所做的每一个标杆达成的目标你都可以如期去达到的，这个叫做 Shalom。 而且你们这边有一个地方就叫 Shalom， 你们想过 Salem， Winston and Salem， right？ 还记得吗？在对同的主内弟兄姊妹，弟兄我们在、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做撒冷王，有没有？撒冷王翻出来就叫平安王，耶路撒冷 JerusalemSalem 是平安之城。平安其实是上帝创造里面给我们最大的礼物。而刚刚我所分享的，我们那些同学们，我的同学们，我刚刚所分享的孩子们，他们缺的是什么？他们就没有这个里面的平安，他们的关系不和谐，他跟父母之间关系可能很紧张。我看过，我听过另外一个更凄惨的故事，碰见一个小女孩，我说你来美国念书，她高中出来了，我说你爸妈呢？她不要提了。我说为什么？她说我爸从来不跟我讲话。她说，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我爸说我是个麻烦。 所以他就把我送出来。那你跟你爸讲话吗？不讲话。那他打电话给你吗？不打电话。但是有，他只会打电话给我。什么时候？我信用卡刷2万块钱的时候。平安不在这个世界上，当平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会讲一句话，好景不长，有没有？你们想过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我们常说啊，人生不如意是怎么样，十之有八和九，就是80%到90%事情不如意啊。可是我刚刚讲过，在 Shalom 的世界里面，应该是凡事顺心，有没有？心想事成。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祝贺人家的时候，心想事成，有没有？万事如意，万事如意，一万件事情可以如我自己的意。你们想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啊？你们想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但是好景不长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好景不长呢？当然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叫做堕落。为什么有堕落这个情况出现？圣经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有堕落。我想了半天，我怎么去讲解什么叫做堕落呢？我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从费城来嘛，在费城最有名的是什么？自由中，还有呢，独立宣言，对不对？1776年7月4号的，在那 Tom Jefferson 跟 James Madison 他们所撰写的这个独立宣言，在 City Hall 前面来公布。公布什么呢？他们宣告脱离英国，对这个13州的独立，这 colony 他们脱离英国，成为一个 United States， 他们成为一个联合的这种联邦。我想了半天，我们在历史上人类的堕落，也是我们发表过一次独立宣言。我们宣告我们不需要靠上帝而存在。我们宣告没有上帝，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平安。我们宣告没有上帝，我们一样有完整，我们一样有富饶，我们一样有丰盛，我们一样有平静。我们宣告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来决定，最后我自己来做我自己的上帝。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所谓对堕落概念。我们人离开了上帝，选择我们自己成为上帝，所以人就开始知道善恶这个结果，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叫堕落。这是米开朗基罗的第二幅画。我的前面第一幅画是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的斯斯廷大教堂里面的，很重要的，这是他的第二幅画。这个蛇引诱夏娃抽吃了这个智慧树的，就是知道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被神审判，又被驱逐离开伊甸园，所以基路伯就拿了这个火箭在把守他们，不让他重新回到伊甸园里面，免得他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能够像就能够永远不死。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堕落，或是这个堕落本身，这个罪，这个进入的事件，圣经上有一句话来描述，他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原本一个原创的世界，这个罪就像这个墨汁一样，它开始污染了我们的整个世界。而这个整个世界被污染的结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的世界观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会有死亡？我再重新把这个图给你们看，把脸放在一起的话，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有罪。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会有死亡？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它并不是一个常态，生老病死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全然的完整里面，没有死亡这件事情，死亡是堕落的结果。所以圣经的世界观解释我们今天人为什么会死。你也知道袁志明经常想这句话，人的死亡率有多少？100%，对不对？人的死亡率是100%，对不对？100年以后你们还坐这里吗？大概不会。如果会的话，我们中国人讲老而不死，对不起，这长辈在这里不能这样讲。死亡的存在是因为罪， 罪的结果是死亡。但是现在回到了这个圣经的世界观，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讲罪的时候怎么办？你碰到罪的时候，你碰见这个罪，你如果你要查字典，你要查什么部首？你会查上面这个部看起来像什么？像个四字部。但词汉里没有四字部怎么办？你要查哪个部呢？我们来查非字部，有边读边灭边念中间，但是没有非字部怎么办呢？在词汉里面，我们要查这个字，这个部首叫做网字部，天罗地网，法网飞灰的那个网，网字部。好了，网在网，网是干嘛的？是抓东西的，抓什么呢？网在抓什么？下的是什么？飞呀、啊，为非作歹的非，对吧？做坏事被逮到，这个叫罪。但我们的非这个字又怎么写呢？这边是什么？这像什么？两个人，然后呢？背靠背，背叛的背怎么写？上面是个北，对不对？它的古字是这么写的。正确的方向，相反的方向，明知虎山行，或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不对？小时候有没有讲，我们教小孩子说，哎，不要碰这个，一教你不讲还好，一教马上碰给你看，对不对？现在带回到中国的世界观里面，我们既然是要抓到为非作歹的才叫罪，那没有被逮到叫什么？漏网之鱼，讲太文雅了。你有办法，你作弊没被逮到，你送红包没逮到，你偷心没被逮到，捉奸要捉双，对不对？你干坏事没被逮到，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里没有被逮到，你有办法。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面，我们中国人只认为罪是能够作奸犯科、杀人放火那个被逮到的那个叫罪。然后我们康老夫子又讲，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咱们大过不犯，小过不断，只要不要留校查看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就是一想说，我们反正就在，但我跟你讲，我要这样挑战你的方法是，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的世界观所产生的一个错误的思想。如果你愿意承认的话，我只能告诉你，我刚所推论的都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观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想出来的尽都是恶，因为都已经被污染了。天下男人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能说我们男人都天下乌鸦一般黑，对吧？也不能讲说你们男人都一样。在这个罪的结果，这是对不起，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传统对罪的看法。所以我们在传福音时，我们对这些朋友讲说，你是个罪人，他们能吞得下去吗？我何罪之有？我就告诉你，只要你会死，你就是罪人。我们是罪人的证据是因为我们是死，我们会死。圣经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会死是因为我们是罪。我们是对苹果树会产生苹果，因为它是苹果树，而不是因为外界的环境诱导它产生苹果。就是说，小时候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你后面看到没有，狗不叫性乃迁，就这个人的本性本身是有一个要脱离良善的这种本质的冲动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件事情不能够在这个罪的圣经的世界观的罪下面来看的话，我们永远是有一种犯罪的本质，而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家境不好没有受好良好教育，误了帮派，所以我学坏。我待会继续跟你们分享，你会发觉其实我每个人都很可怕。圣经里面，我们带回到换上圣经的世界观的圣经的隐形眼镜，圣经世界观对罪的描述是什么呢？对罪的描述是一个弓箭手射不到箭，达不到靶心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帮我洋洋洒洒的用加拉太书第五章跟哥伦求第十章的经文，这个左边这一行你看见有十八项，右边有十项，但中间绿色的表示他们是重复的。在这个里面所描述的，你看见就是一系列的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一个亏缺了上帝的他最高标准的一个结果。在这当中你会看见，你们自己对号入座， 我敢保证上面一定有你们每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你已经犯了一个罪，叫做撒谎的罪。比如说我自己，我大概没有做顽童青蓝色，但是我犯奸淫，因为主耶稣说你看女孩子动淫念，有没有？小年轻的时候大学里面特别喜欢看漂亮女孩子，而且追漂亮女孩子。我没有，我可能没有醉酒，没有荒宴，但是我跟你给陈师讲，我很嫉妒，我甚至贪图虚名。你知道在大学里面我们求的是什么？就 paper 嘛，我们的 grant 嘛，我们的学生嘛，对不对？我记得我零六年的时候，我发了一篇 paper 在 Nature 上面，大家来恭喜我，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我说，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哎呀，这里这里这里。比你的博士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算哪个聪？你才比我进来，为什么你？我们就在那样子一个彼此竞争的环境里面，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可能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我说我讲，我的学生可能非常 miserable。我不晓得我自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种非常竞争压力的局面，我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达到我要到的目标。我会发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真实自我的人。其实你自己想一想，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在内心深处最肮脏污秽的那个环境里面，有很多内心深处是你自己都不愿意去碰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我会有一段日子，当我认识到我自己最这种可怕的时候，我早上起来我不敢面对在镜子里面那个自我。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后面，它存在的是一种非常邪恶的这种思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年轻的时候看一本书，就讲到南京大屠杀，两个日本哨所在南京街上拿着武士刀砍人，一个砍了146个，一个砍了147个，回来算人头的时候，其中146个说我算错了，两个人说那咱们明天再来一次，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我读完以后义愤填膺，我说天哪，这个世界怎么有这种泯灭天良草菅人命的人，我说这个人真该杀。可是当我自己想到，如果今天我成为那个日本大佐，我做的绝对不会比他差，我的犯罪本能绝对不亚于这两个日本人。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读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在说啊，耶稣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们要接在葡萄树上，然后会讲一句话，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没有神我们什么都敢做。如果今天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敢做。你自己想一想，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男孩子，在四下无人没有人，或者是你跟女孩子独处的时候，你心里面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你打开电脑的时候，打开你手机的时候，你关起门房来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当中毫无良善，这个毫无良善的结果其实是一个罪它的表征。因为在这样子一个破坏的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不断的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改善自己，而在改善的过程中，你没想过我们经常会用一个字眼，比如说什么叫做刚刚讲说谎，说谎是不诚实，什么是生病，生病是不健康，那什么是黑暗，黑暗就是没有光，对不对？在这个房间里面，你需要说，哎，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外面，我们去收集黑暗，把它放到这个房间里面来，需不需要？不需要。奥古斯丁讲，黑暗它就在盒子里面，你就要把盖子盖起来，它就是黑暗。盖子盖起来那一刹那，那个叫做在人的堕落里面跟上帝隔绝的那一刹那，人就在那个黑暗里面。我们在那个黑暗里面，我们被世界弄瞎了心眼，我们看不见这个世界，所以在这样这个 盲目的世界，在这个茫然的世界，在这个忙碌的世界当中，我们不晓得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不晓得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标杆，我们就跟着这个世界我们在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我们失去了上帝的这个最高的标准。上帝的一个最高的标准前面加上一个负号，就变成一个堕落以后的结果。所以罪变成一种状态，一种达不到上帝标准的状态。然后上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再过四个月我们要再过五个月要报税了，对不对？你们一月底可能要拿到 W-2 了。这个什么意思？我用另外一个形象化的方式来跟你分享。你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这个世界它所开给你一张支票，它支票上的面额就是一个死。这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回报。这个世界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经历。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标杆，你的标杆在这个死亡面前一点都没有夸胜。死亡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 equalizer。不管我们当年做的有多好的研究，发多好的 paper， 在这个他的面前，我们必须要俯首称臣。死亡成为人生当中最大的赢家。我们再多的标杆，我们再做最好的决定，再做最多努力，完全没有意义。你会发觉这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令人忧郁。 Malcolm Mowbray 讲过一句话，人的败坏是我们经验能够去证实的一个现实，但是在我们智性上，在我们理智上，我们却不愿意承认。我们总认为我们自己做的比人家好，我总认为你看人家基督徒这个样子，我做的比他还好几十倍呢。但是你不要忘了，每一个人如果根据圣经的世界观来看的话，我们都是在这个罪恶当中，我们都在经历。你看看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所生存的是我们人际关系的疏离，是一种科技文明的焦虑，是我们在道德文化的滑落，而在自然生态我们发觉越来越被破坏。在生老病死当中我们毫无章法，身体心灵我们非常的疲倦，我们觉得我们人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累。你们觉得你们过得累不累？非常累。所以就问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你们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你承认今天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你就要问一个问题是，破镜如何重圆？不是镜子的镜啊，是这个破碎的环境它如何可以重新被复原，它如何可以回到它原先的状态呢？它如何可以回到它原来被造的那个 shalom 的状态里面呢？也就是今天我们人生的渴望，在渴望的是什么？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充其量我们所在追求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追求原来上帝在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里面的平静安稳。传道书第三章讲到，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又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沙龙的概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人都在干嘛？我们人都需要救赎，都需要成全。后来想想什么叫做救赎，我又想了一个方式，怎么去解释这个救赎呢？各位有没有读过，有看过这个东西？这叫什么？Control-Z Control-Z 干嘛的？撤销。还有呢？英文 Undo。 什么叫 Undo？ 就是回复到，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对不对？你把它 Control-Z， 比如说我做这些 PowerPoint slide， 就一小心做错了怎么办？不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可以按 Control-Z， 它就回到原先我没有犯错前面那个状态，让我再来一次，对不对？所以你希不希望在我生命当中也希望有个 control Z 的东西呢？非常希望，对不对？因为我们通常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伤了一个人，我对我父母讲的一句话到现在，我父母伤害我的一句话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复合，或者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儿女，你希不希望有一个环境，一个 control Z 的 button 可以重新回到 day one？我们都希望这种 control Z， 对不对？圣经里面的救赎就是这样的概念。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第一节，我们的所作所为，他讲的今世的风俗，我们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中的所好去行的，我们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的一群人。这群罪人呢、啊， 它不是平平安安无事的。我现在想对朋友们讲，有人会跟我讲，哎，我觉得我没什么需要啊，我觉得过日子过得很好啊。你的日子一直都不好，因为头上三尺那个神明他正在对你发脾气。本为可怒之子，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以前都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这种福音播到时候，我们很少去讲，我们讲神是好慈悲好怜悯。我告诉各位，这个神他在罪的地方一点都不慈悲，他一点都不怜悯，他要求对罪的要求是公义，他对罪的要求是公义。怎么办？这个时候神的恩慈出现的是上帝对罪公义的要求是用耶稣基督他的为我们死的这个救赎的方式，叫基督让与我们与基督一同活一同做，就是一同坐在天上跟神恢复正确的关系。所以在圣经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然而神，第二章第四节，然而神这个字可以说是我们在整个圣经经文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峰回路转。因为我刚前面已经描述，这个破碎的环境里面人没有出路，人毫无章法，面对死亡苍白无力，我们没有办法去超过死亡的这个界限。可是上帝却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让我们去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现在跟你讲讲为什么救赎这个东西很重要，而且我们都在想这个救赎，其实救赎观念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哎，各位，你们看不看这个中国好声音啊？看不看这个 American Idols？ 你们为什么喜欢看这个片子？如果有机会你去读王新安长老他那个爆米花的迷思，他有个非常精密的描述。你还记得那个苏森博友苏森大妈有没有站在台上的时候，这个 Simon 正眼都不瞧他一眼，对不对？用鼻孔跟他说话，结果是苏森大妈金口一开，哇，此曲之音天上有，惊为天籁，说这个太美了。然后呢，全场 standing ovation， 拍手鼓掌，裁判流下眼泪，观众流下热情眼泪。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个电影，看这种片子剧情？因为我们觉得大丈夫有为者亦若是，他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我的经历。所以你喜欢看什么？喜欢看那种丑小鸭变天鹅，青蛙变王子，有没有？你们看球赛喜欢看的是什么？是那种打了一面倒的，还是反败为胜的？还记得吗？林书豪在三年以前在 Toronto 对 Raptor 恐龙队那个，有没有？最后一秒钟三分球进去，全场爆，全场，因为我们人都在等待救赎，我们人在一个破碎的环境里面，我们都需要被重新被转化被提升。我们尽到我们自己所有的力量，我们做不到。然而神，所以今天很重要一个概念是在这样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如何来告诉我们的朋友们，这个上帝他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你们看过这个 sticker 吗？ bumper sticker， 这什么意思？第一个是什么？伊斯兰教。第二个呢？这个和平，世界和平。第三个呢？男性跟女性，对不对？这个 transgender LGBT， 那中间这个星星呢？犹太人的大卫之星 David Star。 这个 I 后面上面重点在这个圆圈圈，这里面五角形，这是什么？撒旦教、拜火教、 witchcraft。 那么这个阴阳，对不对？阴阳五行，或者是 New Age 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后面这个十字架呢？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更正教。所以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 coexist。 什么意思？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殊途同归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念来美国念书的时候，第二年我一个学长回台湾去做老师，所以帮他搬家，从 Cornell 开到纽约港，也伊丽莎白港，半夜开车，所以路上我们有五个小时在聊天。刚刚信主，我对这个信仰也非常非常薄弱，也没有什么，不晓得什么叫做传福音，就跟他分享，哎，我最近信主了，我信耶稣基督，我学长他信佛的。他说，哎呀，他说你信佛，我信耶稣，我们在天上，他们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啦，早上打卡，然后就进到他们办公室里面各自上班。 这是一个多元化社会里面一个很普通的概念。所以为什么要需要，为什么要耶稣？时代杂志1999年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他说要经过很多很多周折，你才能否认耶稣是人类2000年历史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像耶稣有如此强大而持久的这种深远。但是你光靠影响力，光靠一个人，耶稣这个人，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重点。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重点是，他之所以有救赎的能力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他有非常重要的独一性跟终极性，是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三件事情：道成肉身、代人赎罪、跟死里复活。我觉得你今天很快的跟我分享，因为上帝这样子一个救赎，他的这个特性，他可以让我们重新来恢复这个 Control Z， 这个上帝的正确的关系。罗马书他继续讲，他说如果有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的话，就有一次的义行，众人被称义得生命；如果有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的话，会有一人的顺服，众人成为义了。也就是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他的整个救赎的方式不是 quantitation， 不是 quantity，而是 qualitative， 是一个 quality。 如果有一次一个人亚当的背叛，一个人的顺服，他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给翻转过来，这是上帝他的救法。但是这个里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做更深入跟你们的分享，但是我想跟你们让你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这样的独特性以及他的这样的终极性，他的代人赎罪，他的死里复活，来支撑了或者支持了他的宣告。他的宣告是什么？他的宣告，他说他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再回到我们的 Control Z， 上帝的 Control Z 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来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把我们重新给赎回来，把我们重新从一个需要被救拔的状态重新恢复与上帝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上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或是新造人。这个新这个字，比如说我买车子，一年新、两年新、三年新的那个新，这个新啊，它的翻译是前所未有的新，空前绝后的新，是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生命经历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新。过去的旧事，即便破镜重圆的那个圆的那个新，也不是他当年上帝所要创造的世界的原来的那个样子。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讲成全这部分。但是我跟你们分享的是，在 Control Z 这个方式里面，上帝重新的改写在我们人生的这个环节里面，从现在开始，既然死亡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赢家，我们现在所立的标杆就具有一个永恒的意义了。因为从现在开始，一个新造的人，他的人生的标杆的决定是来自于上帝的剧本，与我们这群被救赎的人。所以我今天把它拉回到圣经的世界观里面来看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一起思想的话，是在创造它告诉我们世界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堕落它解释了世界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救赎它告诉我世界可以如何改变，成全它告诉我世界它将来的结局是如何。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你发觉圣经里面的圣经大纲的四个故事，它完美的解释了我今天所处的生活环境，而让我能够重新定位原来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跑 and why。 我信基督教就像太阳已经升起，不是因为我看见太阳，而是因为借着它我看见了一切。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 所以基督教信仰的这个世界观帮助我重新的审视我的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的地位里面，我发觉我是一个被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我具有他尊贵的形象，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成为他的发言人代理人，而我所创造出来的事情因着上帝的救赎，他把我转换，跟上帝永恒的计划产生连结。从此以后，我的生命，我的私心，心思意念，我的思想就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翻转。这个是 C.S. Lewis 里面给我最大的一个深刻的提醒，因为借着圣经的世界观，我看见了一切。所以如果继续跟你们分享，如果今天再跟回到倚老卖老的情况里面，我想我的 title 不只是要做一个生命的观光客，不要做一个生命的观光客，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也不要做一个信仰上的观光客，只是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到此一游，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我们重新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破碎世界里面，凭我自己的力量去达到我自己所谓的标杆。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他最后没有面对死亡的一个超越性的时候，我们现在手上所做的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会用一个非常消极以及出世的方式一世而独立，最终极会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系统的改变，我们反而成为一个最入世，最愿意去追求卓越来见证上帝，因为我们的生命要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被转化过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这个平安，而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活出的平安的盼望，会成为我们的朋友们他们所问的那句话，问我们心中的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可以常做准备，以尊主为大，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们对他的回答是上帝他的救赎，上帝他的生命，而他最后最后最终的结局是一个圆满，跟上帝同在一起，在永恒的这个他所新创的世界当中，成为与他同走同行，重新恢复那个 shalom 跟平安。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基督教里面圣经故事大纲的他最后的重要的剧本的结局。所以今天我再给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的话，我的标杆，我的时间表，从我开始信到信任上帝以后是属于他的。我看见我的生命当中，我现在的生命虽然我可以可能经过了刚刚格子里面，但是我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再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惧怕，因为死亡它再也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不是我们的 terminal， 死亡这件事情只是我们的中间的中的 midpoint 一个终点啊，它成为我们一个跨过的门槛，因为跨过门槛以后才是我们永恒生命一个正式的开始。那我们在地上干嘛呢？后来想想，其实我们在地上都在做 postdoc， 我们真正的 tenure 在天上，我们现在都在做 intern， 我们真正的 job 是在天上，但是你在地上所做的它一定会 mirror image 在天上，会做一个更大效应的一种备份式的这种 amplify。 我没有办法做更详细的解释，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经历，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去那里，但是根据圣经上帝世界观所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笃定，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既然是我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基督教信仰它不但帮助我从点 A 到点 B 的这条道路，其他宗教告诉你就这么去吧 goodbye and good luck， 可是基督教信仰告诉我，它不但告诉我我应该往哪里去，它也给我一个真理的指引，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一个生命的动力，让我愿意走在这条真理的道路上面。因此如此，你像我这样子一个做研究做科学的人，我可以当然颠扑不破的去尝试去解释，但是我知道我的话语非常有限，我也没办法全盘的解释清楚上帝他为什么要拯救我这个人，我只能说今天在座的各位，上帝也需要，上帝也会，应该讲上帝也会要来拯救你，而今天晚上是你的机会。我们要一起祷告。 天上的父亲，我今天在这里要来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或许是很多的同学们，很多的来当中做进修研究的大学的老师们，来为他们祷告。主，来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世界观的转换，让他们在整个世界的破碎的动荡当中，他们看见人类的有一条出路，这条救赎的道路是神耶稣基督你自己为他们所亲自预备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心中罪性的这样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来战胜这个死亡，就耶稣基督你自己，你可以，你让我们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我们可以与上帝有一个重新的连接与复合。所以我今天晚上想对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在你的身心灵的心内心深处，你知道你所经历的破碎，你所经历的伤痛，而你所需要的复原，你曾经尝试做过非常多，可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而在生命的里面，你在寻求一个真实而又有效的救赎的方式。今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被上帝来拯救，而今天上帝他的手已经在这里向你敞开，他愿意来接受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来替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好，谢谢，请放下。我在做第二次的邀请。如果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知道，或许你心里面可能还在那边犹豫跟挣扎，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到底我的标杆，我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后来你发觉，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把握说我的标杆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在这种人云亦云的风俗里面，我们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做盲目的追求。而今天你愿意停下你的脚步来好好重新思想，而今天你发觉这条道路必须要回到在上帝的基督的世界观里面来重新审视你自己，你愿意在今天晚上来停下脚步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概念，然后回去以后要好好思想，愿意在这个世界观的生活形态里面来尝试的去认识，尝试的去认识我们的上帝。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你们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要继续来为你的寻求来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到了，看到了，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为刚刚所举手的第一次他们愿意来接受你，我们对刚刚第二批他们还在寻求，但是还只知道诚实的怀疑是一个信仰的起步，有很多很多在生命里面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清楚的，我求主你来亲自成为他们全部的答案，让他们生命里面可以清晰的义无反顾的知道这是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标杆，是耶稣基督你自己。也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重新来审视这个福音它的宝贵，福音它的价值的时候，也不叫我们来轻看，也不叫我们来轻忽的懈怠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没有这种信仰的确据以及信仰的实底的表现，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行事为人每一个步骤里头，我们都向这个世人见证，我们并不是一个信仰的观光客，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到此一游，我们是在这里来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上帝他所经营建造的上帝之城。愿孩子们能够在晚上 回到家以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心志，明天我们来到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将这个福音成为一个好消息来与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还是这样祷告感谢是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